姐妹们平安，我们大家一起来做个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，感谢你让我们众姐妹借着姐妹团契，可以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。就恳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，接着你自己的话语来教导我们，来和我们说话，因为你的话语就是圣灵，就是力量。我们感谢你，恭敬的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恳求圣的主分别我们为圣，也让一切的荣耀归给你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感谢神啊！今天这两段的这一段的经文非常的简单，讲了两个神迹。但是主耶稣要叫我们借着这两个神迹和我们讲什么呢？要我们学什么呢？2000年前的神迹，今天会不会还有神迹？会，艾米丽打得好大声。刚才秀华的祷告也说了，一个罪人悔改，这就是神迹。其实大大小小的神迹在我们周围常常发生，我们有没有注意到？有没有感谢神？在我开始讲以前，讲一个小小的神迹。3天前，乌克兰的田野传道发微信给我，阮师母认得一个家庭，他的孩子要去 Santa Monica 念书，请你推荐一个基督徒给我们好吗？这个孩子到 Santa Monica 的时候，可以帮帮他，或者是你有认得的传道人。当我看到这个微信的时候，我觉得也很好笑。为什么？他们以为我就住在 Santa Monica 旁边，常常他们远方的会给我微信某某人的，而且这个人并不是他的孩子。某某某某人的孩子来这边了，那我心里还有一点低估，对，低估，谢谢。而且，我想他都不晓得我多忙，忙的在准备今天的分享。我低估还没有很快过去了，我也不管他了，因为我不认得，我也没回他。奇妙的事发生。我们以前有个姐妹叫关婉莹 （Josephine），有来过姐妹会。后来不，她的先生叫郑明星。结果呢，郑明星却在昨天的差不多中午的时候发了一个微信到我们"活石团契"的群里边。你们不可思议，这个是什么？Santa Monica 华人团契，真不可思议。那刘燕可以做见证，我就把这两个，那个田野来问我的和郑明宪发的，我说只差一天之隔，太奇妙了。我相信田野传道在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孩子的父母是基督徒，也在为这个事情祷告，在神。没有难成的事。我们的神，2000年行神迹，今天大大小小的神迹还在我们的旁边，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我们要常常的感恩，常常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。我们来一起念这段经文，请大家念。
你直接说，不是你的信心大，到你所要的年龄成人了，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就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，又上山坐下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买带瘸子、瞎子、哑巴、瘸子、看病的，和好些别的病人，都放在那里，他就治好了他。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他说话，残疾的人也能行走，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对荣耀给以色列的神。耶稣就叫他们来说：“我怜悯这些人，因为他们活在这里3天也没有吃的了，我愿意叫他们饿死，恐怕在路上饿垮。”门徒说：“我们在这里。”他有这么多的饼，还有的许多人吃饱了。耶稣说：“你们有多少饼？”他们说：“有七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”还有的问你说：“啥？”他的七个饼和一条鱼不见了，光光看一点点门徒又一点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使多人向大家的水杯装满了七个方。
所以从21节到39节，这分了两个大段落。这两个大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21到28节，耶稣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，她女儿被鬼附。第二个大段落就是29到39节，七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了4000个人。在整个这个段落，就讲到信心。我们所背诵的经文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个时候，他的女儿就好了。信心是大的，在我们过往所查考的经文里边，有另外一个人，也是被耶稣如此称赞。这个人是谁呢？就是那位百夫长。巴不得有一天我们在他的面前，他也称赞你的信心是大的。求神帮助啊！主耶稣不单是在教导15章1到20节，他讲到洁净和不洁净。接着上一个周的这一段经文，叫我们知道食物都是洁净的。他也亲自到外邦人的城市，实践他所教导的。今天他就是到了外邦人的城市，虽然当时主耶稣的工作的对象主要是以色列人，在我们查10章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了，因为他差遣12个门徒去吩咐他们说：“外邦人的路你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，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”所以有一个优先次序的，但这个时候。主耶稣却离开了以色列境内，退到了推罗西顿一带。推罗西顿这两个城市，在犹太人的眼中是外邦人的地区，是不洁净的地区，因为在犹太人眼中，外邦人是不洁的。犹太人把外邦人看作狗，为什么在后面就会提到？但主耶稣在外邦人的工作。却不是偶然的，因为在马太福音12章，我们也查考过17到21节说， 这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：“看哪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拣选、所亲爱、心里所喜悦的，我要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怎么样传给外邦。等他施行公理，公理得胜，外邦人怎么样，都要仰望他的名。”但这一节的经文也回到约翰福音3章16节：“神爱世人。”罗马书1章16节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。神的应许，他怎么说，必怎么成就。这让我们借着今天查考的看到，耶稣往推罗西内的境内去，他其实他的目的要引赔。在我们读的时候，因着他医治了迦南妇人的女儿，看到很多很多人怎么样？瞎子、瘸子、哑巴，都来到他的面前。在这个时候，他希望推到泰尔西顿去引推。你看，在马可福音7章24节，耶稣从那里起身往泰尔西顿的境内去，进了一家，后面怎么说呢？不愿人知道，却隐藏不住。他虽然想引推，然而却有一迦南的妇人，为了女儿找到了他。一个母亲为女儿肯付上任何的代价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找到了他。这个迦南妇人向主耶稣求助，但是我们在念到后来的时候，会看到主耶稣一言不答。为什么会如此？你们求不就是得着吗？主耶的反应并没有消灭。除掉迦南妇人对他的信心，而是考验，让迦南妇人信心更被建立。因为我们从迦南妇人的回答，看见她的信心不断的在增加。刚才各位已经念过这一段的经文，可以思想一下。我们就开始进入的经文，医治迦南妇人的女儿，妇人再三的求耶稣医治，耶稣离开那里。退到泰尔西顿的境内去，那里在马可福音让我们知道是指哥尼撒勒。哥尼撒勒是在加百农附近，但泰尔西顿是在沿海很远的距离。啊，你们可以看看你们圣经上背后的地图。推勒西顿就是今天的黎巴嫩，是地中海港口的一个市镇。泰尔西顿的境内就是外邦人的地，也象征远离宗教势力范围的环境。主耶稣和法利赛文士辩论洗手洁净的问题之后，离开了加百农，来到了泰尔西顿。泰尔西顿是位于加利利以北，是属于腓尼基境内的一个城镇。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，喊着说：“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女儿被鬼附的。”甚苦。迦南妇人刚才我们已经说了，是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外邦人。她是希利尼人，属苏利腓尼基族。马可福音7章26节，姐，这边我就不再念哈。迦南人是对腓尼基人的一种称呼。大卫的子孙，这个迦南的妇人却呼喊耶稣是大卫的子孙。大卫的子孙带出来的意思就是大卫王位的传人，也就是说预言中的弥赛亚基督。女儿被鬼附，他的女儿受魔鬼的捆绑下肢。主耶稣是大卫的子孙，大卫的子孙这个名声已经远近都知道了，连推勒西顿这个迦南夫人都有所听闻。因此，迦南夫人来到他面前，呼叫他“主耶稣”，是大卫的子孙。圣经记载，弥赛亚的来到就是要拯救世人，脱离魔鬼那个利，我写错了哈的掌控，得以自由。因为这个世界都是窝在那恶者的手下。也正如主耶稣宣告说，在路加福音：“主的灵在我身上。”因为他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， 拆迁我报告，被掳的释放，瞎眼的看见，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。这一节的经文完全应验在主耶稣的事工上，也应在门徒的服事上。迦南妇人虽然是被犹太人所瞧不起的外邦人，但是她却认识，而且相信主耶稣有赶鬼的能力。她相信主耶稣必然会使她女儿从魔鬼的辖制中得到释放。我们今天信了主耶稣，我们接受了他，我们今天你我都是他的女儿。若是你周围有一个精神上有问题的，精神被辖制的，当你为他祷告，他仍然没好，受伤更严重。你真的相信主耶稣因着你的祷告，他会得医治吗？我们有的时候信心软弱，我们的信心不足，我们真是求主加添我们对他坚定的信靠。马太福音15章23节，耶稣不一言不答，门徒近前来求他说：“这妇人在我后头。”新译本说：“一直跟在我们后面，一直跟在我们后面，喊叫，请你打发他走吧，请打发他走吧。”门徒请耶稣打发这迦南妇人，免得他一直跟在后面烦扰他们。耶稣却一言不答。门徒希望主耶稣快快把他打发走。在这边，我们看到门徒对妇人或者他被鬼附的女儿没有任何怜悯、同情的表示。但是，我们从迦南妇人的祷告没有即刻蒙应允，她的不灰心，让我们学习常常祷告。不可灰心。有的时候，我们祷告也没有即可蒙应允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祷告了呢？我们还是锲而不舍的祷告。记住啊，我们的主是有怜悯、有恩典，而且乐意施恩给我们的神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面前，求他的怜悯。24节，耶稣说。我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以色列家就是雅各的后裔，也就是神的选民。迷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灭亡、失落、沉沦。羊呢，预表以色列人是属神的，又是蒙神所牧养照顾的。迷失的羊，这边在以赛亚书53章6节解释得很清楚：我们，你我都如羊走命。个人偏行己路，耶和华使我们的众人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。主耶稣说这话的意思，乃是向迦南妇人指明，大卫的子孙这个名称是专门为这以色列家迷失的羊。这句话也是应验先知的预言，他要牧养以色列的子民。马太福音第2章6节，犹大地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，牧养我以色列民。我们从主耶稣差派门徒外出宣教的时候就看到，最初也只是向以色列家迷失羊那里去，因为他吩咐12门徒说：“外邦的路你不要走，撒玛利亚人的城你不要进。”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。所以，从这几处的经文，让我们看到，他要福音从以色列开始，因为福音的应许是从亚伯拉罕的后裔开始。他说：“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，因亚伯拉罕得福。”耶稣的大使命也清楚说明了，福音是要传给万民的。不是只要犹太人不要我们呢，啊，因为福音也是为外邦人预备的。罗马书说明福音是怎么样？是从犹太人先开始，啊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 要救一切相信的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，有个次序。这也让我们提醒我们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先是犹太人，后是希利尼人。从我们个人的身上，当我信了耶稣，我有没有先向我的家人传福音？我有没有让家人看到我生命的改变，以致他们有机会认识神，以致他们有机会能够接受主？我若是单单在外边传福音，而家人没有看到我的生命改变的见证，我能够真正带领别人归向耶稣吗？也许在感情的这种的激动下，他接受了，但你的生命会不会让他继续的跟随主有长进呢？那妇人来拜他，这个拜在新译本就是跪在耶稣的面前。妇人跪在耶稣的面前说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这是迦南妇人第二次恳求：“主啊，帮助我。”你有没有这样的情况？我常常为了要站在这边和主祷告：“主啊，你一定要帮助我，让我记得我要讲的。”有的时候讲了，回家想想，我这一句不应该讲，应该讲那句，怎么？眼看花了，漏掉了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我们都有需要他帮助的时候。人的帮助有限，记得，他时时刻刻与你同在，他时时刻刻垂听你的祷告，向他呼求，不会落空。迦南妇人称呼主啊，表示他是向普天下万人的救主祷告。因为提摩太前书4:10说："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的神，他是万人的救主，更是信徒的主。迦南妇人这次并没有用弥赛亚的称号，她也不是不满意耶稣所说的话。这次让我们看到迦南妇人是以自己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向主求助。他回答说："就是主耶稣回答说，不好拿女儿的饼给狗吃。这个狗在新译本里边把它写成小狗吃，因为犹太人认为狗是不洁的动物，但是外邦人没有律法，所以他们也不会守律法。所以这个狗是指一只被宠爱的小狗。主耶稣向妇人及门徒指出来，按优先次序。"儿女是在宠物之上，儿女在这边就是指的以色列人。主耶稣不是要难为这迦南妇人，而是在这边考验迦南妇人的信心。迦南妇人也是挺有智慧的，她从儿女的饼这句话，马上领悟到主的心意。迦南妇人的回答有下面的意思：不错。我们外邦人虽然不像儿女一般可以坐在席上，可是呢，桌子上面掉下的零碎，在桌子下面的小狗也可以吃从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吧？这显出迦南妇人坚定的信心，不因一点的挫折而灰心。在古时候，犹太人称为外邦人为狗，这是一种很藐视的称呼。狗在这边是指家中饲养的小狗，为家人的宠物，也是小孩子的玩伴，表示了什么呢？这个小狗是有和主人是有关系的，是有主人的，而这个主人有责任养育这个小狗。那这个小狗因为是家里的儿女的，所以儿女吃桌上的小狗。吃桌下的，非常的自然。前面已经讲了，儿女预表犹太人，所以特别指示以色列家迷失的羊，而狗呢是预表外邦人。主耶稣在此并不是藐视那个迦南妇人，而是借此表明他施工的轻重先后次序。救恩是先临到犹太人，然后才轮到外邦人。20几节，妇人说："不错呀，但是狗小狗又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。 主要是此次因为犹太人的气绝，他推了西顿境内，而迦南夫人不因为主以狗比喻他不愉快、生气，他却谦卑的承认他自己的身份不过是一只狗。然而，这个家里养的狗有权吃主人女儿所不要的零碎，迦南夫人甘心站在狗的地位来向主求恩。他的谦卑，他爱女儿的心，给我们一个极其美好的榜样。最终，迦南夫人的祈求蒙主应允。所以在雅各书4章6节说：“神阻挡骄傲的人，施恩给谦卑的人。”彼得前书5章5节同样的话又说了一句，又说了一遍：“神施恩给谦卑的人。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挺谦卑的，但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，真是觉得自己不谦卑。求神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位置，认识自己的身份，只不过是一个蒙恩的罪人，都是他的大怜悯，都是他的恩典。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和姐妹们分享。实在是他的怜悯，他的恩典，不是我配的。马太福音记载了两位大有信心的人，前面也稍微提一下，他们都是外邦人，迦南夫人和罗马的百夫长。而这两次主耶稣都是从远处，并没有到患者的家医治有需要的人。在属灵方面讲，外邦人是远离神的，直到耶稣基督在加略山为犹太人和外邦人受死。他道成肉身流血，为犹太人，为外邦人，为你，为我，才使两下和好了，可以让我们与神亲近。在以弗所书2章里面很清楚的告诉我们，这个迦南妇人被是个外邦人，被犹太人所藐视，又是个妇女。前面我们多次讲犹太人怎么样？对，多半犹太拉比不会注意一个女人的需要。女人在犹太人的眼中，当时年代是没有地位。门徒从上面的对话中也看起来也非常严范她，而主耶稣的话似乎是也拒绝她。当时代的人不接纳她，主耶稣的门徒也不同情她。而耶稣的话也是如此的不客气，一言不答，好不容易开口了，竟然说：“怎么样？是这么多的拦阻，这么多的羞辱都临到他。我们看到的是什么？为了女儿的释放，他继续的恳求。”他继续的向主耶稣恳求。我在高中的时候生病，就大一生病休学回家。我妈妈为了我的身体，带我到了几个医院。你要找到一个好医生，你还要求他们，都没用。那有人告诉妈妈，到哪里去祷告？我妈妈也是求人家，因为她不认路啊。我以前曾说了，她并不是没有认几个字。为了女儿，为了心疼女儿，为了爱女儿，她付上了诸多的代价。她对神坚定的信靠，以至于。我真正的借着祷告，病得医治。那是台大、荣总，还有汉城医院，都说我这一辈子都要靠吃药。但是神却行了神迹，所以说这我的生命是神给我的，我能有今天站在这边是神的恩典，岂可不为他而活吗？ 在这边我们看到，迦南夫人谦卑她自己，站在一个外邦母亲的位置，继续向主祈求，结果得来耶稣的称赞她。耶稣说：“夫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你的信心真大啊！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那时候他女儿就好了。从迦南夫人认定主耶稣是他唯一的拯救，他这种的态度表现了他的信心，因此得到主的称赞，以至于他的女儿得以脱离被鬼辖制的光景。”这也一表了主耶稣因为被犹太人弃绝，他转向了外邦人，使外邦的信徒蒙恩得救。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一节说，他们视角是要他们跌倒吗？但乎不是，反倒因他们的过失，救恩便临到外邦人，要激动他们发愤。下面29到39就是七饼。几个鱼的神迹了。耶稣离开那地方，来到靠近加利的海边，就上山坐下。离开海边，根据马克福音7章31节，是耶稣取到外邦人寄居的迦加波利的境界。因为在7章31节，耶稣又离了泰尔的境界，经过西顿，就从迦加波利的境内来到加利利海。在这个时候，或许是因着迦南夫人的女儿的医治，有许多人到他那里，带着瘸子、瞎子、哑巴，又残疾，和好些病人都放在他的脚前，都放在他的脚前看，他就治好了他们，也是告诉我们没有留下一个。耶稣离开推尔西顿来了这边，来到迪加波利的境内。迪加波利希腊文是十座城的意思，是由10个联盟城市所组成。迦加波利是外邦人的一个主要地区，这地区坐落在加利利之东，临接加利利的东南岸。罗马政府授权给他们有自己的钱币、法庭和军队。众人，甚至众人都稀奇，因为看见哑巴说话、残疾的痊愈、瘸子行走、瞎子看见，他们就归荣耀。给以色列的神，群众都稀奇，又是同样的一段话。哑巴说话，残疾的痊愈，瘸子行走，瞎子看见。这一切的神迹在这边都带出来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归荣耀给神。这一切的神迹是人，是人不能行的，却是神的大能，神的作为。在这一段经文里边，在马可福音7章31到30几节说了，耶稣在那里也医治了一个耳聋舌瘸的人。虽然耶稣曾嘱咐那个人不要告诉别人，可是那个人和他朋友把这个事传开了，以至于这么多群众，凡是有病的都来了，主耶稣都把他们治好了。而这些事情让外邦人十分的稀奇。就是惊奇了，结果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这是外邦人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，外邦人归荣耀给以色列神，我们却看到12章22到24，犹太的领袖说是什么呢？耶稣是与撒旦联盟，主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没有使犹太城市的市民悔改。但外邦人却相信主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。在这边，我们看到主耶稣借着一个外邦的军人和一个外邦的母亲的大信心，他差异自己的百姓不信，这么多神迹在他们当中，他们却刚硬着心不信。马可福音6章6节，他们不信，所以主耶稣就往周围。乡村去教训人了，也符合了配合了罗马书那边人所说的话。15章32到36，祝福鱼饼递给众人， 耶稣叫门徒来说：“我怜悯着众人，这一群的人，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3天了，没有吃的了，没有什么吃的，我不愿意叫他们饿着肚子回去，恐怕他们在路上困乏，因为没吃东西嘛，3天没吃东西，怕他们昏倒。这些群众和主耶稣已经3天了，他们带来的食物也都吃完了，主耶稣怜悯他们，不愿意叫他们饿着回去。”恐他们路上昏倒，况且当中还有妇女和孩子。这边在这个神迹里边，让我们看到主耶稣的心，他非常的累，但是呢，他却不体恤自己，他顾念的导致这一群的人没有吃的，也教导我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教导我们。当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，门徒说：“我们在这野地里，哪有这么多的饼？哪有足够的食物给这许多人吃饱呢？我们若是单看环境野地，一定会感到缺乏，不足应付这么多人。我们要求主打开我们的眼睛。”让我们不是看自己有的，不是看环境，乃是注目耶稣。我们没有，他有；我们不能，他能。耶稣说：“你有多少饼？”他们说：“有7个，还有几条小鱼。”祝福是我用我们所没有的，乃是用我们所有的来祝福人。今天不管我们是多么的贫穷。总有可以献给主，供他使用的。马可8章1到10也记载了同样的神迹。35节、36节，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。36节，拿着7个饼和几条鱼，注谢了，拨开，递给门徒，又递给众人。拨开饼和鱼，成为众人的祝福；递给门徒，又递给众人。也教导我们做传递主丰富恩典的管道。我们需要先从主有所领受，才能有东西传给人。若是你每天有灵修，有所心得，也可以与姐妹们分享。若是你有任何的见证，在 RPC 里边的时候，也可以和姐妹们分享。因为我们是一起成长，我们是同为神的儿女。这个神迹就像叫5000人吃饱的那个一样，发生在主的手中。当他把饼拨开递给门徒时，那些门饼在他的手中就不断的增加。7个饼喂饱4000人，可以想象吗？众人都吃，并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他们把零碎剩下的都拾起来，装满了7个筐子，就是7个大篮子。零碎表示我们的主，他的恩典是丰丰富富。七也是一个完全的数目，筐是用灯芯草和藤条混制而成的，主器具比篮子为大。装满了7个筐子，主的供应丰富有余啊！门徒享受了以后，所剩下的还是如此的丰富，7个筐子。众人吃饱之后，还有剩余的，照样耶稣吩咐门徒收拾剩下的零碎，免得糟蹋。让我们学习，不管我们有多丰富。不要浪费，不要糟蹋。只有信神迹的大能，但他毫不浪费神所赐予的。7个筐的零碎比装满12个篮子的还要多。吃的人除了妇女，共有4000。啊，在这里，主耶稣没有向这群众讲一篇生命之粮的信息，就像在约翰福音第6章那边。因为什么呢？旧约的玛纳和神的粮， 对外邦人，因为他现在面对对象是外邦人，对他们是很陌生的。主星这个神迹主要的目的是为满足当时群众肉体的需要，并不是传达一个信息和印证主耶稣的工作。当时群众肉体的需要，3天没有吃的了。耶稣叫群众散去，就解散了群众，上道就上船来到马加丹的境界。马加丹是加利利海西岸的一个地区，又名他马洞，确实的位置不详。在马可福音8章8到10节，众人都吃，而且吃饱了，都吃，而且吃饱了，收拾剩下的零碎，有7个筐子。随即同门徒一起上船，来到大马诺他境内。这7个饼和几条小鱼喂饱4000人的神迹以后，主耶稣和门徒回到加利利去，再来到马加丹的境界，在那里他们又遇见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。16章第1节，看到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就是不放过耶稣。让我们从这两个神迹学习：迦南妇人女儿得释放。迦南妇人是被人所轻看的，我们不要人轻看我，而轻看自己。我们要学习迦南妇人坚定的信靠主耶稣。主耶稣会借着迦南妇人，同样的也会借着你的信靠和祷告，来彰显他的作为和能力。以至于迦南妇人。妇人为女儿锲而不舍地向主求，纵必蒙应允。今天她仍然是一样，祷告不可灰心，她不偏待人。7饼几条鱼喂饱4000人，主信神迹不是看你没有的，而是看你有的。若主有需要，你愿意为主拿出来吗？你有的是什么？你愿意为他拿出来吗？神迹的解释，我取自赖坚果牧师的《出埃及记》。在我们姐妹会讲出埃及，那已经很久了。我有曾经提过，神迹的目的在证明耶稣弥赛亚的身份，以及耶稣拥有建立天国的全能。神迹是天国里恩典的特征，表示天国里没有这种人间疾苦的存在。这些神迹不是连续性的，是在不同的场合发生的。我们对神迹的态度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对神迹应该有的态度：神迹是神的大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超然的事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好奇心，目的是要人认识神的全能、公义、荣耀、信实。神迹的供应也是为了启，供应也是为了启示神的心意。今天，神仍然用神迹的方式彰显他的作为，彰显他的大能。神迹的目的更是为了广传福音。今天人听了福音能悔改接受主耶稣，就是一个极大的神迹。刚才我们根据我们马太福音，今天已经讲到15章结束。马太福音中神迹的分类，我都没有一一说，你们自己可以慢慢的找出来啊。因为我本来都找出来了，可是呢，我不要那么长的篇幅。马太福音中耶稣神迹的分类有医治的神迹，有赶鬼的神迹，有超自然的神迹，有复活的神迹。你们可以继续去看看还有哪些神迹啊。在圣经中出现神迹最多的时候，就是。创世纪、创造、天地的建立、出埃及记、以色列人得拯救、撒母耳、以色列国被建立、以利亚与以利沙、以色列国遭逢大的危难、耶稣的时代福音开传，传扬开了、使徒行传教会初期建立，你看到门徒出去啊，很多的神迹跟随着他们，启示录就是世界的末了，这都是。在历史上关键的时刻，好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，那我们就一起做结束祷告。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是宇宙的主宰， 你是创造的主，你是三一真神，却道成肉身为我们，以至于我们蒙恩的就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再次接着今天这两个神迹来提醒我们，你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、无所不知，却爱我们。爱我们到底，把下面的分组，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接着你的话语，再一次恳求你和我们说话。谢谢主耶稣，祷告奉主的名，阿门。